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节目。今天10月25号，大家还记得吗？是台湾光复70周年。那么台湾马英九政府在当年国民政府接受日本台湾总督陈帝祥书的台北公会堂，现在叫做中山堂，举办庆祝台湾光复70周年的纪念大会。那么马英九在致辞的时候表示，扩大纪念抗战胜利，继台湾光复70周年，也是纪念中华民国与台湾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而纪念这一段攸关国家存亡的历史，是每一任中华民国总统责无旁贷的重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是表示，中华民国光复台湾是历史的事实，希望朝野不要再为这个问题产生任何的争议。在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在人民大会堂高调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振声指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洗刷了近代中国频频遭到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那么纪念台湾光复就是要铭记这段历史的教训，而台湾回归祖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看完刚才这个两岸都在纪念这个台湾光复70周年，而且都蛮高调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你怎么看有些人说这是两岸继这个抢着争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后啊，现在又同时的要高调的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是延续这个争夺话语权的之争，你怎么看两岸同时在高调的纪念台湾光复呢？
其实目前我倒不从这个方向看，我看我的想法是说，这个马英九也好，国民党也好，跟这个共产党也好，都希望再加强台湾跟大陆目前的一个连结啊，这个因为目前在台湾的情况，比如说台湾大部分的年轻人也好，这个台独分子也好，都希望切断这个连结。那这个光复台湾算是一个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连结啊，一个跟中国中华民族跟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的一个连结，这个我想让大家能够了解，让这个年轻一代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而也是对现在的所谓政治情况是有帮助的啊，希望能够有帮助啊。但是我觉得说，过去7、8年来，这个马英九并没有很特别的对光复节呢有个纪念的活动，或者是让民众了解的，这是他的很大的错误。今年才做这个动作，似乎有点迟了，是的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这个马英九这方面是比较不可原谅的。那么也是国民党今天种下这个失败的一个因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惜。但是这个部分就像朱立伦讲的是没有错，这是历史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
好的，感谢蔡会长。那么请教在台北严教授，这个刚刚提到朱立伦说这个台湾光复是历史的事实，没有什么好争议，但是台湾朝野对于看这个光复节好像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刚刚也提到，这个2001年7、8年前，就是这个原本光复节是都放假的，但是01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光复节就不在10月25号，就是一般的日子哦，没有特别的这个法国定的纪念日来庆祝。那么今年特别的来扩大纪念哦，马英九谈话您怎么看？台湾各界又是怎么看台湾光复70周年这个日子呢？林教授，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分成两个层次的，一个就是说，如果顺论这些历史跟法理啊，那这个会纠缠不清啊，因为每方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每方面的这个说法，甚至包括你看美国，去年12月11号的国会的这个研究处还出了一份报告，提到台湾关系、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这里面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2次世界大战是谁把日本人赶出台湾，是美国嘛？所以这里面很复杂哈。但是对于现在台湾人而言，他关心的不是这些陈年旧账，因为台湾主权独立是已经66年了啊。大家现在关心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头追求更完善的生活啊，更多的民主法治。所以在牵扯这些旧的东西，对他在对人民来讲其实无感的。好，当然马总统如果说用这个来对应这个中共他现在目前在高调谈这个台湾光复，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啊，因为至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曾经拥有台湾，这是一个事实嘛。好，我想就这一点是达到这个效果。但至于说这整个这样庆祝能不能引起人民的这个感觉，我认为是很低度的，因为大家不太关心这个陈年旧账。
好的，感谢严教授。严教授的看法是说，这个关于这些这段历史哦，可能很多目前的台湾年轻人啊，台湾的人民认为这是陈年旧账。那马总统他今天是在这个经济大会上特别强调这三份历史文件，我不晓得算不算陈年旧账啊？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跟这个旧金山合约这三份合约，很明确的就是强定了这国际上面怎么看台湾。但是严教授刚刚有提到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样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也在这个时间点再重新的回到大家视线当中。那不晓得蔡会长你怎么看，究竟台湾的地位是不是未定在七十周年之后？
台湾在中华民国有效统治下已经七十年了啊，那么现在还是未定的话呢，是坦白讲是否定这个历史的事实了。所以不管以前怎么讲或者历史，其实以前也是很清楚的，不管旧金山合约什么这些，整个来讲法理上来讲都是对的，只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台湾在中华民国有效统治已经七十年了，这个时候还是未定论那是可笑的。而且那蔡英文根本不用选了，因为那所以他选台可以选台湾总统，他不可以选中华民国总统。 OK，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议题。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有效行使统治权七十周年了，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地方。
好的，那个台北的严教授要稍微回应一下，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哦，在七十周年之后应该是这样的一说法，应该可以消散，因为这是在李登辉执政的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
是，我刚才意思就是说，现在各方有各方的这个解读，没有意义。我不是说我支持台湾未定论，不是，所以我的立场跟蔡会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根本是陈年旧账嘛。那台湾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已经六十六年了，已经经过那么多的选举啊，他总统都已经选过几任了，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没有意义，不存在的。就是说对于人民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个国家，那我们效忠他，我们愿意为他付出啊，我们承认他，这才是最重要，这是所谓的内部合法性嘛。所以这为什么蔡文主席他有参加这个国庆，那他也提到说这根本已经不是个议题嘛。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您刚也提到说马总统在这执政的将近八年的时间当中呢，其实只有在最后这几年当中才有比较大的动作去针对中华民国的历史，或者是说针对像六四事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表达出明确的主张跟立场，特别是他今年的这个六四谈话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有评论就认为说，其实马总统一直从他上任之后一直都希望能够进行这个马习会，所以对于大陆方面的这个态度呢，所以是比较退让跟比较放软的。那等到马习会已经无望，确定无望的时候呢，才开始这个强烈起来，就包括是这个中华民国收复台湾这一部分，或者是对于六四事件这一个部分，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其中，您觉得是有马习会这样的因素在其中吗？
我觉得这个马总统希望继续不断的改进两岸的关系是确定的。那么至于说他有没有说希望用这些方式来对抗，那倒是没有了。我觉得他还是希望你保持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连结啊。那么这个是国民党一个正统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这部分可能没有说要跟这个大陆对抗的味道，反而是希望加强这个连结，因为他过去忽略了，他只在经营两岸上很用心，但是忽略了这个台湾本地的民众对这个中国跟中国历史、跟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两岸连结的一个声张跟一个强调，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台湾本身还有内部对这个跟中国的连结跟这个大陆的连结，反而失去了很多，这个其实是它主要的一个失败的地方。那但是我想并没有因为是不是马习会的问题，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好的，谢谢蔡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很多人都指责说是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还有陈水扁前总统，然后实施这个去中国化、本土化，如果才让大家都觉得好像对台湾跟中国的连结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淡漠了。可是问题是马总统也有这个将近八年时间可以来做这个努力的工作，可是 他到了最后是用一种蛮粗糙的方式，像最近像之前的那个课纲的争议啊。所以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到底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说先前的李前总统也好，陈前总统也好，他们是提供了更多的史观，或者是说是扭曲了一些历史的事实。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刚刚这个在新闻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大陆方面也在纪念这个台湾光复70周年。问题是台湾光复1945年的事情，你中国大那这个中共建政1949年根本不干你中共什么事。那所以他们这样子的话是其实这个是纪念台湾光复师出无名，所以是不是其实也蛮矫情的？您的看法
是后面的，从后面来回答。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配谈这一段，因为当时他在大陆的时候他是在野党嘛，他到处流窜嘛，他怎么可能扛起这个抗日的这面大旗？所以当时抗日是国民党没有错啊，更何况要连接到中对台湾的统治也很困难，因为我们1949年到1971吧，还是在联合国，那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有统治过台湾嘛。那1972年以后也没有对台湾进行各种政治谈判或武力来统治台湾，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是虚构的一个神话。那回到这个有关于不管是陈总统或者李总统他们的这个主张，我们调书带来讲，就是说分析一个问题，你要从结构面跟个人领导面这来看。实际上从台湾从1990年开始直选以后，基本上是民这个是人民在决定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意念跟这个的政策。所以如果人民如果社会没有这个氛围，这种领导人是出不来的。好，那这种领导人如果逆着这个形势也不可能执政的。所以就像说马总统今天就算坚持跟民意对抗，那他的下场一定会很凄惨。就像之前的这个太阳花也好，或者反课纲微调，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嘛。所以有时候不宜高估这个领导人的意志或他的理念，更重要是整个社会的氛围。那你可以看到，从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感受到都是来自中国的这边压力，都没有好的。除了从2000年开始的经贸交流、社会交流有一些利益，除此你看长期来看，加总来看，都是威胁大于机会嘛。所以当然台湾有这种寻求自我认同跟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一种权利跟欲望跟渴望，所以我想这个是道理是很清楚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抓紧时间来接听电话。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的陈先生，
各位评论，这个事情很正常。从抗战开始，美国企图殖民中国没有成功，就不停的企图分裂中国。从蒙古进入联合国，美国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他钓鱼台，看到南海不停的插手，企图把他的中国切开。然后南西藏他也企图变成所谓的地位未定论，要独立，什么新疆也要搞独立等等，他全部都支持，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中国，因为一年后头有跟他可以有对抗的地位的国家。
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抱歉打断啊，第一个讯号不太好，再来是我们听众下半场也非常的多，大家稍微再简短一些，不过他提到了美国的这个角色，稍后如果有时间会请两位来宾来回应您。下一位是山西的缅先生，山西缅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请说。
请问一下那个严正和先生，曾经他有一个台北的朋友说，我他的观点每次都说他自己学识还高，但是我看他的观点老是有一种台独的观点。有一个台湾的朋友问他，你是不是日本人的遗孀？我就问他，都是站在日本的观点。
好的，感谢山西的闵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啊，那个
也说抗战胜利实在不是事实啊，因为那个日本其实是向美国投降，啊，美国指定说中国战区由国民党政权来接收，
嗯哼，
啊，把它说成是抗战胜利，根本就不是事实啊，他们大肆庆祝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哦，这个反法西斯对台湾人来讲很陌生啊哦。一般我们从小受国民党的教育都是说哈，日本是军国主义，他们军阀发动战争，也不是日本政府发动战争，是日本军阀哈。然后现在他们中国跟苏联比较，跟俄国比较靠拢啊，他就用俄国的口径说是反法西斯。那对台湾人来讲哦，法西斯政权哦，就是蒋介石、蒋经国两代都是反法西斯，都是法西斯政权。所以你看，现在台湾的社会还有很多法西斯统治留下来的痕迹啊。嗯，
那个台北王先生，感谢您来电哦，也反映了台湾这个真的是各种民众对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感谢您来电，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东宁好，博弈好。
你好。
我想，日本法西斯在台湾以及在满洲国都做了些什么？历史是遮掩不住的。人人都说满洲好，红男绿女满街跑，但是大家看看，那些经历过来的人是怎么描述满洲国的？同样，日本人在台湾又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说就发展了一些工业，大家都忘记了台湾人流过的鲜血呢？台湾人是遭遭受的屈辱呢？是吧？像李登辉这样的皇民化的走狗，毕竟是极少数嘛。
嗯。
啊，所以不要遮掩历史。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台湾人的概念是什么？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啊，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嘛，跟咱们中国大陆人是一样的嘛。这还是要有同样的身份认同的嘛。他又不是黄头发蓝眼睛说日语说这个 A B C 的嘛。
好的，感谢宁夏高先生来电。几点几位哦？谈到当时这个抗战，还有这日本的一些话题，我想说，在继续接听电话之前，很快补充一段。今天这个马总统在今天大会上也特别提到日本啊，他说这个回顾这个台湾光复的历史，中日两个民族的恩怨，其实算起来超过了120年。纵使这个当时侵略的错误可以原谅，但是血泪的历史不容遗忘。即便是当时日本在台湾有一些重大的建设，但希望大家回顾历史的时候能够就事论事，将心比心，并且恩怨分明，这样子中日两大民族才能够建立可长可久的友谊。补充这样一段马总统的说法。继续接听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简短发言。姚先生，
我个人认为那个共产党他在庆祝所谓的光复台湾的那个70周年，我觉得很奇怪哦。因为他就在总是做我们的，他在光复怎么？没有，我就不个人
的
确认。
好的，感谢姚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您好，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讲。
喂，我请问那个严教授啊，刚才你说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什么60多年？我想问问你，美国承认吗？承认这个台湾跟大陆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它起初它叫中华民国也好，它是共和国也好，那是绝对你更改不了的。
嗯，好的，感谢河北刘先生。今天下半场话题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想把最后的时间再留给两位做结论。还有两位很快接听一下，台中姚先生很简短的跟我们发表您的评论。姚先生你好。
这个宣言呐、这个说明呐、这个可以说明历史的一切啊。联合国的那个他曾经前几天两天嘛、他这个说了那个、台湾的事啊，这个中美日本尤其是日本的台独啊，这个影响啊最多。日本常常说啊，这个中国啊，这个海峡两岸啊，目前还在开战中。
嗯，好的，感谢姚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最后再给你一点点时间。您是到过芷江的那位吗，张先生？
对对对，是的。
好，最后一句话，嗯。
我想跟这个严建华先生啊说两句话啊。就是说啊，你刚才说台湾地位未定论，我最近研究了一下雅尔塔条约、开罗宣言，包括后来的旧金山合约，里面至死没有一句话提到台湾地位未定论。我知道你是生意学者，如果台湾这么搞下去，我看两岸兵戎相见会有这一天。
好的，感谢湖南的张先生，大家对于这个抗战的历史，然后日本的角色、美国的一个做法，都有很多不同的评论吧，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华福的蔡会长，
是，我想刚才陶岩陈先生讲说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是美国的阴谋，其实这个长期来讲各国的国家利益都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是阴谋，是一个阳谋啦，从某个角度来讲。不过倒是当时杜鲁门先生提出的，总统提出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倒不是为了要分化这个，而只是为了保护台湾，因为那时候韩战爆发，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的原我最近的这个一个密件出来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阴谋要对付中国。至于说这个在台湾大选来讲的话，整个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那么蔡英文到最后不把事情讲清楚，可能对他还是不利的，因为到最后。任何国家说选总统嘛，没有不先把事情讲清楚，都是把这个你的政策想法 lay out 出来，整个排列出来给大家来清楚的比较。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是一个很大的，到最后要开始讲清楚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好的，感谢蔡会长的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一个国家的形成哈，我来回应一下刚刘先生的说。一个国家的形成，有所谓的外部合法性跟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现在很复杂，有各种说法，北京有北京的说法，台北有台北的说法，台湾内部有不同说法，美国有美国的说法，所以这个很复杂。那所以我说这个部分暂时不提，但是一个国家的这种认同最终还是内部合法性，就是说在这个国家范围内的人民他的意愿看看他的想法，还有他目前的这个体制运作，就这一点来讲，毫无疑问的，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大家认同的。那民主过程最重要就是，整个这个候选人是由人民，这个总统是由人民来决定的。那我们经过了这么民主的这个洗礼以后，大家都很愿意快乐的来执行这样一个民主选举啊。所以，至于说这个领导人讲的话会不会被接受？这在于选民的这个心中来把持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蔡英文主席他没有把话讲清楚，他如果真的讲不清楚，不可能现在民调这么高啊。所以我想这是因为国内有这种台湾内部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啊，但是我相信现在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这个蔡英文的这个政策跟说法，所以我不认为他没有说清楚。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尤其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还有博弈，当然要感谢我们在华府的这个蔡德兰会长参加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那么更要感谢的是今天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听听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当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观看我们特别为纪念抗战结束七十周年为您所做的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我们知道台湾总统大选向来是变幻莫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高高低低的这个民调数字呢，也只是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作为一个参考。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消息，朱立伦访美这件事情呢，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就会定案喽。那么相关的发展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